有一些观察，我们也看到一些的情形，那么里面呢有一些的负担，我们一同有点交通，我们彼此有一点的劝勉。那好吧，我们来读一些的圣经。我想主要的圣经是三处，一个是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八节。那翻到之后呢，我们一同来我们来看请听我读约翰一书一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二处的主要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么这样的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我们看到第一点是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特别是世上的小学。我们记住两件事，一个是理学，一个是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么这是第二节，第三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有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的经文是在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就主的教会，谁建造？主。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那像主要的经文呢，我们就来读这一些那我想为了我们待会儿引用起来比较方便呢，我想我们再来读一些的经文，特别是关于敌基督或者说敌基督的。那我想就着刚才经文呢，我想我们大概在三个方面我们有些的交通，一个关于敌基督和敌基督的，那么第二件呢关于今天仇敌在教会中怎么两个方面把人带开基督自己，就敌基督它背后的最根本的含义是什么，那么第三个是在今天这个末时我们怎么办，谁来管我们。那么我们好不好来翻到旧约，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来跳着来念一些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二节，那么大家翻到之后看第二节，我们来读一些，然后我们有点印象哈。但以理书七章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我们记住这是个异象啊。第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四个兽，我们记住四个兽。第四节说，头一个像狮子，我们记住第一个像狮子。第五节的第二个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啊，这第二兽是熊，我们记住。第六节说，此后我又观看，又有一兽如豹，就是第三个是豹。第七节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地四周甚是可怕啊，我们看到这是可怕的兽。然后呢后面说到说，头有十角。第八节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我就第四兽十角里面有一个叫这个十角，又长出了一个小角。第十一节，我们跳到十一节，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我们记住权柄都被夺去，后面有 六个字叫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们跳到23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就是那个角，一角，他小角，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即必交付他。我们记住时间，一灾二灾半灾，就是3年半。然后我们跳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27节。27节有什么事情呢？27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我们记住这个词叫坚定盟约，是一期之内啊。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好，我们记住几个字，我们记住有四个兽，我们记住一个角，我们记住时间，叫一期之半，就前3年半是坚定盟约，这是第一件事情。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请翻到启示录第13章。启示录第13章第一节一开始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好，然后这一章的快结束的时候，17节啊，我们看第八节好了，说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刚才我们唱歌是敬拜主，这里说都要拜他。我们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说，刚才是说，特别是讲到有一个坚定盟约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叫做都要拜他。第三件事情17节，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我们记住第三件事情是做买卖啊，然后我们现在暂时要读的最后一处的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讲到，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好，刚才我们主要经文的时候读到约翰一书讲到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也就是反映的是敌基督自己。他说如今是末时了，末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初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或者说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大概就拉开了这个末世的序幕。但我想今天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到了末世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末世最后的一个阶段，有什么现象发生？敌基督的非常厉害的在我们周围已经黑云压境了。刚才讲到敌基督，刚才讲到四个兽，也许我想为了我们明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我们人看的地上是一个国，一个个政权，但在神的眼中，把我们属灵眼光打开，这不是政权不政权的问题，背后是什么？地上的国都是什么？都是兽。刚才讲了几个兽？讲了四个兽。第一个兽是狮子，狮子是谁？圣经有解释，这四个国，第一个国叫做巴比伦国，在地上曾经有一个国叫巴比伦，它是非常的厉害的。巴比伦国它是狮子，什么叫狮子？狮子就是兽中之王，对不对？狮子就是兽的代表，兽的精华，那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很厉害，但是接下来巴比伦没有了， 然后一个国非常厉害，是第二兽什么动物？叫做熊。熊代表谁？把巴比伦打败的叫做波斯。虽然把巴比伦打败了，但是兽这个本质在它里面。熊是怎么样的感觉？熊是非常的厉害，熊是有压倒之势。波斯人打仗军队非常多，突然他的军队汹涌的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势力非常的厉害啊，这样一个大势压过来，这是波斯人，就是现在的伊朗，那时候的波斯，他们是第二兽，叫做熊，压倒性的优势，一只熊力量很大。第三个兽是叫豹，豹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亚历山大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曾经在那边，他们把波斯也打败，所以曾经他们是也是非常厉害，这是豹。但第四个兽非常可怕，有没有讲动物？没有讲动物，也就是说已经前面的兽可以用动物来描述了，但到第四个兽更可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兽更可怕，连多动物都没有办法来形容它了。它可以说集前面那些凶暴、快速、诡诈、残忍之大成，但是已经没有动物可以来形容它了。这个是更厉害，通常是指的罗马帝国。今天我们多少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范围内，罗马帝国。但到了将来，到了将来，我们知道当然有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兽从海州上来，这个才是敌基督的本身。到那个时候世界上会更加的可怕，但是这个可怕的影子今天已经在世上了。那么神今天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好像我们还可以好好的生活工作，好好的读书，也到教会来聚会，但是今天已经是在这个黑云压境之下。今天好多的事情都提醒我们，我们肉眼看世界上好像还是怎样蒸蒸日上，也蛮太平的，虽然有一些的事情也很快可以解决了，但是背后让我们看到今天是敌基督还没产生，敌基督还没出来，但敌基督的这背后的这个的势力已经是往我们压过来了，甚至说我们已经在这个的当中了。那么刚才讲到里面有一个小角，对吧？这个小角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也就是说这些敌基督不是说到了那一天才出来的，在历史上在整个刚才讲到这几个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有一些特别厉害的王，这些的王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的，这些的事情已经发表了，将来这个更可怕的敌基督要出来，这个叫做这个小角，这个王。但是在历史上这些的小角很厉害，曾经干过非常厉害的事情，但是他说他们的权柄已经被拿去了，这个小角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了，历史上没有了。神给人看到一个影子出来，很厉害很凶残，没有了。过一会儿神又给人看到一个影子又出来，又没有了。但神告诉我们将来出来的更可怕，就是像这个样子一样。所以说它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权柄已经挪去了，但生命还存留，表示什么意思？虽然这些的东西暂时在历史上出现一下给我们闪一闪，神就拿掉了，但说这个生命、这个灵、这个背后的东西一直都存留。今天我们在敌基督的灵的这样一个的势力范围内逃都逃不掉，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敌基督将来有三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叫盟约。世界各国，我们今天想不想世界和平啊？我们都想和平，今天我们巴不得今天有一个的盟约，今天世界各国借着这个盟约大家都和平了。将来会有的，将来有七年灾难中前三年半，将来世界上有一个盟约，大家都好像没有问题，大家好像有一个真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政府产生。第二件事情叫是敬拜，拜他，没有在将来的时候，凡是没有在神那边的人都会去拜 那一个的兽，也就是这牵涉到敬拜问题，这牵涉到信仰问题，牵涉到世人所说的宗教问题，不是到那时候才有。今天仇敌已经在世界上非常厉害的在做这件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聚会，今天外面已经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是讲不能做买卖，也就是讲到经济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经济，世界上经济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太好，总的都是还是在向前发展，大家日子比两百年前好过。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将来这个的敌基督他掌管世界的经济，不管将来掌管，今天这个的势力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了，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势力的下面了。那你怎么说今天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这次回国也碰到很有意思，碰到我跟别人传福音，碰到几位他们呢，有些呢是在有些都做得非常的好都是我父母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开公司开得非常好。但我觉得很奇怪，今天现在网上的消息都非常的多虽然在国内呢还是封闭一些的东西，但是还是他们知道很多的东西。他们我记得有三位传福音的，他们都是在说生意，有的做得很大，他们都了解一个事实，说他说中国做不过美国，搞不过美国，虽然美国现在经济不行但是其实说中国根本搞不过西方，他们都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当我跟他们讲起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说西方的经济呢其实是控制在某一些的集团的手中。因为地上，我不是说这一定就是敌基督，我也不敢说这些一定是将来发展成敌基督，但是我可以说这些是敌基督的影子，这是绝对不会错。世界上有个家族，在西方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曾经在欧洲，曾经在美国占统治地位。今天可以查得到的资料表明，曾经全世界的财富大概50%掌握在这个的家族的手中。我们今天觉得有人我后来看到有一个的采访这个家族今天的掌门人，问他，我想知道家族掌门人绝对不会告诉你很多关于里面的秘密的东西。那么说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知道在2008年美国发生了，全世界发生了经济的特别的危机，很多的银行很多的都发生了很大的难处，但这个的集团没有发生一点的难处。所以这个的集团非常有意思，在历史上做在整个的历史上，其实主要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都碰不到危机，好像在很多很别人看不见的机会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抓到机会。他们可以曾经在世界上掌握50%的全世界的财产，掌握在这个的家族中。今天我们会觉得有人问你们到底发财的秘诀在哪里这个家族今天做更隐秘的事情，他没有像原来那么的，但是他这个家族仍然在整个的世界的，在经济的领域，在政治的领域，在暗中我们所不知道的发挥各样的影响。比如说你们生意有什么诀窍，如果我们今天属灵眼睛打开的话，你觉得今天世界上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个本事吗？可以把全世界经济那么的来掌控过来吗？今天如果说你里面有感觉的话，你觉得背后一定有什么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碰到一个基督徒，当他听了一位传道人来传讲这样的类似的信息，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对吧？他说我再也不爱世界了。有一个北京的肢体，他说我再也不爱世界。我说为什么？说原来我爱世界或者说大家你看到别人有人过做股票，有人做什么，弄了半天原来怎么样，这个世界真是掌握在仇敌的手中啊！今天我们以为在靠着我们的本事在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其实都是背后被掌握在仇敌的势力的下面，这个势力是非常的隐藏的。今天经济不好，但是将来有一天，今天我们的世界有各样的经济问题，将来有一个的政府，这个的政府可以把很多的经济问题解决好。今天一解决好，大家都觉得原来你这个政府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个的政府是最了不起的，全世界都归在这个的政权的下面，这个政权是将来 敌将来的时候，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但今天这个影子很清楚了。有一位很著名的外交家说了一句话，说谁掌握石油就掌握了每一个国家，谁掌握粮食就掌握了全人类，谁掌握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今天你去看，今天这个世界背后是谁在控制？有好多的事情可以给我们提醒，什么叫掌握粮食。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今天你买得到的一些的食品叫做转基因的食品，有没有听到过？我们一定听到过。今天整个的造物主，今天地上这些的东西是谁造的？是我们的神造的。但是人罢休不罢休，人不罢休，我可以在人造的当中，我去用基因可以去换来换去，我可以造出我自己所要的东西。这东西好不好？好。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好，这些东西暂时有价值，当我们看背后，造物是谁造的？是神造的。转基因的东西产量高，转基因的东西病菌不用进不去，转基因的东西有好多的好处。今天你用了转基因的东西，然后不转基因的东西呢，你就不需要再用了。但转基因的东西有一个坏处，你不知道转基因的东西它的后代怎么样。你今天粮食大丰收了，你不知道这些的种子过了两代之后还能不能生长出稻谷来。其实更糟糕的是，转基因的东西今天一在一个地方已经生产过了之后，这块地就很难再种不是转基因的当初神给人造出来的这些的庄稼和谷物。所以我不说这些东西一定怎样，但弟兄姊妹们，你去想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今天转基因的公司今天非常的厉害，今天它可以把你一个国家，把你一个什么东西全部都控制在手中。那么今天我们看，所以看你看到当讲经济的时候，今天经济背后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世界上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在我们今天美元上面，在我们今天美元上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相信神，有没有？有。然后在美元的左边你会看到有一个三角，你会看到一个金字塔。如果你今天去查美国文献的话，它告诉你有很多关于历史的解释。但是这个三角是代表神的意思吗？这个上面的眼睛是圣经中说的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们，背后世界上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它掌管着地上，或者是暗中的影响着，甚至是支配着各样的世界上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些一定是敌基督，我不是说他一定会演化成敌基督，或者说是敌基督在这里打了一个伏笔。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不能不里面有感觉，今天在世界的经济上，在经济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所谓的这个主以外的一个敌基督的政权，他正在做各样的事情，黑云压境。我们再看政治，今天你说一个总统，今天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他大概都希望以色列跟阿拉伯能够和好，很多的美国总统都在做这件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美国可以少一些的麻烦。以色列跟阿拉伯能不能和好，今天你没有办法弄出和好，但是将来有一个的政权，将来敌基督掌权了，将来有一个的政权他可以坚定盟约，将来有一个政权可以，今天我们地上说要世界和平，将来有一个的所谓的假和平会产生。这个假和平是谁？这个假和平是在敌基督的政权的下面。前三年半表面非常的好，就是说大家都怎么样，哎呀，大家说这个政府非常好啊，经济问题他能够解决，政治和平问题他也能够解决，所有人怎么样，这个敌基督会受人朝拜的。那么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影子？今天的影子都出来了。今天你看好多国家领导人，如果我们去看当初的一些的看当初一些的记录，他们都说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叫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世纪，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啊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啊新的阶段。我们有时候这是挺好嘛，我们进入一个和平的阶段。但弟兄姊妹们，你背后去想想，今天除非神来到这个世上，除非我们的主再次回到这个地上，有一个国才建立，今天靠人能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今天已经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个秩序越来越多的人是投入到成立这样一个新的秩序的当中去。今天我们想象着很多的，你就是说今天你经常说是你想象说很多的西方的总统啊，他们是说我们要怎样要怎样啊，我们要啊，像美国的总统，在我们想象中，美国的总统过去大部分他至少都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要去看历史，你要仔细看进去的话，不是所有的人说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徒。不少的美国总统，他其实他所受的支配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共济会，这个组织也就是美元上面左边这个金字塔所代表的。那当初我刚才说的那个家族一个治理的名言，这是他们的祖训。别人问他祖训是什么，永远要跟国王一同散步。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在地上将来有一个政府，将来有一个政府，政治、宗教、经济是合一的，全部掌控在他的下面。但在今天，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发生了。今天在地上这些的影子都已经在发生了。今天你去看各样的记录，都可以告诉你这样。啊，我不想说的非常的具体，但是这些的资料大家都可以去看到。地上将来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今天人在地上也是想巴不得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主之外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如果建立起来一定是敌基督的。其实让我很有意思，我这次回国的时候我见到几个，他们都在谈论这些的事情，不幸的他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三年前我见到人没有这么讲，今天人都跟我讲这些，这些我是在北美知道的，在国内已经有那么多人，他们都知道，哎，神秘的组织，世界掌控在他们下面，世界的政治掌控在他们，世界各国很多的领导人是在这个神秘的组织里，觉得非常奇怪。大家想想，再讲宗教，神造人的时候，神造我们是分别的，但是今天世界上有一个的这样一个影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叫做要宗教统一。今天你看到的这样的录像，所谓的天主教的教皇和所谓的达赖喇嘛，他们都在一起开一个会，这个会是叫怎么样，世界我们各样的宗教我们都有一个合一，我们都有一个和平。所以美国911之后有一个叫什么啊，有一个各种宗教的人一同怎么样，一同来祈祷。你是基督徒，你会跟佛教徒一同祈祷吗？没有问题，在美国可以有这样一件事情，大家各种宗教人大家都一同坐下来，大家都来一同来祈祷。美国有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有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浸信会牧了17年，到另外一个浸信会牧了17年，很多的下面的会众都哇非常啊喜欢这个传道人。有一天他说，神给我启示，宗教合一，然后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教，进入一个统一的教的当中。在湾区碰到一个人，他是我们教会中间一位肢体的一个亲属，他没有信主啊，他说你去教会我们也去教会，我说你去怎样的教会啊，哦，他说我们的教会啊里面什么都有的啊，有你们基督徒的，哎呀也有佛教徒的啊，也有，我们都有，我们什么都有。然后呢我们去呢有时候要给钱呢，给30美金啊。这些事情在北美就是这样的发生着。那么在过去，你在美国如果你是个总统，你要选总统，哪怕你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有没有神秘组织的背景，你总得要说是基督徒。如果你不说基督徒怎么样，你是恐怕没人会选你的，至少你表面上要说是基督徒，对不对？但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他自称基督徒的总统，他说要支持同性恋。今天还有竟然是摩门教的，然后是怎么样，他可以被怎么样，可以战胜其他的候选人成为总统的提名。 今天过去至少外面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包装还是要好的，今天你看什么，这些事情在五十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一个摩门教的人怎么能够来竞选总统，并且在这个党中并且是赢了。说今天让我们看到将来是怎么样，所有不是在神那边的人都会拜这一位的兽。所以三个事情，一个是经济的问题，一个是所谓宗教的问题，一个所谓政治的问题，今天在地上都已经黑云压境过来了。就是我这次回去跟些传福音的时候，跟些不信的人，他们竟然，当然他们不明白背后的事情，但他们竟然都知道这些的事情。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圣经说，小子们呐，当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这里面讲到很多的小子们，小子们，小子们，但只有两处讲的是指，这个词是指初信的人。在初信的人里面，老约翰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件，你们要认识父，第二件事情，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今天也就是让一个初信的人会觉得，哎呀，我们认识父还不错啊，我这个信主了，我知道问这个爸爸，哎，这个拿东西了，我不再靠自己了。这个敌基督的，哎呦，很可怕，敌基督这个将来很麻烦的事情，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不，他说小子们呐，这个小子是指初信的，初信的，不管你生命长还是生命短，你都要明白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敌基督还没有来，但敌基督的在当时已经有了，而且约翰二书说已经很多了，今天这个黑云已经压境包围着我们。所以今天那个我看到那个基督他说的真是，哎呀，他说这个世界我再也不爱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原来弄了半天都被魔鬼玩在整个他的掌心之中，今天你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怎么样，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我们自己以为成功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帮他打工。那么今天神让我们神的儿女过一个警醒，过一个分别的生活。那一个敌当初一个小脚权柄夺取这个生命，也就这个灵在这个世界上是充满的。那么今天要神的儿女，你哪怕是一个小子，你不能说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今天怎么样，你是个小子，圣经说你要知道这件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有生命了，你不能够再对这些事情没有反应了。今天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今天是小子，今天我们是有生命了。什么叫做认识父？认识父的一个根本的核心就是指我知道我跟天上的神发生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已经是有神的生命了。或者说敌基督是什么意思？敌基督我们不要想到将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敌基督就是跟基督相反，也就是今天把我们拉开基督的东西，我们里面有感觉，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我们对这个教会有感觉，哪些是基督以外的，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应该有敏感，应该有反应。所以今天不是说这个外面有很多的异端，很多怎样，你要去看很多的书才能够明白。今天地上有些人有兴趣，很多各样的异端的书都会跟你写出来，你看了异端的书也许有帮助，但异端是那么的多，你到最后看着看着你头都晕了。有一本真道手册还很薄，但有本异端辩惑呢，我看过，我看了都头昏了。今天敌基督，今天基督以外的魔鬼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来，你怎么看得过来呢？你刚把那本书读完了，又一个新的基督以外的东西又产生了。今天靠什么？今天靠我们是父神的孩子，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今天我们是小子，即使是小子，少年人更不用说了，更应该了，父老那更不用说了，但我们从小子，我们里面应该怎么样，对这些的事情有感觉，我们知道黑云压境，我们知道仇敌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扮演什么的角色，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讲到刚才我们看到敌基督，看到敌基督的在教会里基督以外的跟反对基督的他做些什么事情， 我上次回国大概两年半前，给我印象很深的，在大陆的教会，哇，不像我原来想象中，果然弟兄们都说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的属灵光景那么的好了，光景比原来差很多了。我跑到上海有个感觉，哇，弟兄姊妹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多么的大呀，东西太贵了，你要买这些东西你必须好好的干活，哪有时间读圣经。跑到北京，哇，那时候中国人觉得有钱了，中国在世界上啊、哎、借钱借给别人了，歌舞升平，很多人都是没有信主的、哎、歌舞升平，在广场上天天晚上十万人在体育馆前，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前，天天晚上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十万人在那边玩玩乐唱歌，就像是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如何。我想啊，这个世界真厉害。跑到成都去，啊，大家都是吃，基督徒也是喜欢吃喝喝茶，过消悠闲的生活。当初给我感觉非常深的是，哇，我们以为这个北美，我们在这样生活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容易爱世界，原来在大陆那边也是那么的爱世界，这是给我去感觉不同的。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仇敌，或者你可以笼统的说是敌基督的，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厉害的工作。我说的还不是外面的工作，我去有一个聚会，有一个聚会有一些的分享，这个聚会呢是公开的，这个教会是家庭教会，但是呢政府是知道的，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我在讲的时候，下面坐着的人里面一定有公安是冒充基督徒坐在里面的，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这个对教会没有太大太大的影响，问题不是出在这些的上面，你照样大家可以聚会，如果是大家是神的儿女的照样可以聚会啊，也没有给你这么多的麻烦，当然不是说没有麻烦，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今天主要问题，什么叫敌基督的？敌基督就是与基督相反。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大概有三种的人，一种的人是属基督的，是在基督那一边的，不管你今天说我们是得救的信徒也好，不管是历世历代也好，是在基督那一边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圣经中把它叫做犹太人，我们不要把犹太人看作只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所谓的犹太人里面特别是讲了一些注重形式注重律法而弃绝基督生命的人，叫做犹太人。圣经中还有一种人称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什么叫希腊人呢？希腊人就是头脑非常聪明，脑袋非常厉害，但是都是凭人的理性，不太要基督生命的。所以大概有这三种人。今天我到跑到大陆去，后面的两种在教会中都看见了。刚才我们读哥罗西书二章八节，神特别哥罗西书是特别高举基督的一本书，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一切。但是神让人特别小心两个仇敌，敌基督的不光是好像外面很可怕，敌基督的更可怕的是里面啊，好像跟基督还有关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样叫做世俗的小学，一样叫做理学。什么叫做理学？理学就是哲学啊、神学思想啊，这些东西叫做理学。我不说神学，我说神学思想。那什么叫做世俗的小学呢？你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就知道，你们今天既然已经在基督里了，为什么还要世上的小学啊，不可拿了，不可摸了，不可尝了，这是在律法之下。所以基督有两大仇敌，一个叫理学，一个叫世俗的小学。这是我在大陆都看到了。我跑去有一个聚会，有个聚会有一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来到北美，来到我们中间，后来来了一阵之后，他说他回去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教会发生问题了。哦，这次我去了他们那边的教会，感谢主，神还是在教会中有功，但是有一些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当这位老弟兄啊，圣经中很多时候啊，当年长的弟兄啊，带领的弟兄啊，有的时候啊，好像不在那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 他说当他一来到北美的时候，教会里就发生了一些变天的事情，然后又有一些的人就是鼓吹要回到律法主义的当中，教会重新的回到一些的仪式、一些的规条的当中。教会列出了好多好多的规条，你这个可以做，那可不可以做，你做了这个事情嘛，你就不要停止你什么那个什么。今天圣经说基督来了，那个影儿已经过去了，影儿已经过去。今天我们新约的神儿女是靠着什么？靠着基督的生命。但这不是人天然喜欢的，人天然喜欢的是外面的东西。今天很多人有的刚出信的时候跟年长弟兄说，你告诉我，跟我写个几条，哪天这个事情可以做，那个事情不可以做，我就生活就简单了。但今天外面的东西拿起来好像简单，但神要我们是基督生命里的东西。神给我们外面是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是他的生命。当他的话，当圣灵吹气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是生命。今天我很难想象怎么还会回到律法主义的当中去呢。哈，那无独有偶，我听到另外一位肢体他说他在江西，他们那个教会又回到旧约，也是回到旧约守律法当中去了。我觉得很纳闷，怎么可能的事情呢？而且那么的快，也就是他那些弟兄们苦心啊经营神建造的一个聚会，竟然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怎么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让我想起什么？想起圣经中有一卷书叫做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在那里花了很长，不是花了很长时间，花了相当心血的，对吧？你说像哥林多教会，虽然保罗待的时间长，但是哥林多人对保罗是本身就没有特别的尊重保罗。加拉太人不一样，加拉太罗保罗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加拉太人说什么？看到保罗眼睛有问题的话，加拉太人说，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挖下来给你都愿意。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这么的好，但是保罗说我稀奇啊，保罗一走开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他是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去跟随别的福音。我就一想想到，哇，不得了，我们这位年长的弟兄一到美国来就这么快，那么就去跟随别的福音，再回到律法的枷锁之下。当然感谢主，感谢主，神的工作还是把大部分的信徒还是带回来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说我稀奇这么快？那我说一个是该稀奇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该稀奇。保罗觉得怎么那么快你们就离开了呢？你慢一点我还想得通，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呢？我后来想也没有什么稀奇啊。今天如果是人的事情你这么快你稀奇，但今天背后是魔鬼，背后是敌基督的啊！如果我们的根基不稳，敌基督的一来，一天就可以叫人翻天。所以摩西还在上面，我想想不通，摩西在上面跟神有那么甜蜜荣耀美好的交通，山下发生什么事情？竟然他们去怎么样？去拜金牛犊了。而且还谁还跟着一起啊？亚伦都到去去的。我想不通啊，我们想不通啊，怎么这么快？那里面想怎么快，这么快，这个百姓这么快啊，就离弃我所吩咐的道。我想摩西想不通，怎么亚伦也这么去干了，但保罗为什么想不通？保罗他是使徒啊，如果在教会中如果只是信徒而已那就算了，保罗那时候一看怎么样，连彼得也软弱了，连巴拿巴也软弱了，这些使徒神所差遣的人都怎么样，都跌倒了。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仇敌是非常的厉害的，我们一面要稀奇，一面我们不稀奇，因为仇敌的工作说变就变。那么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敌基督那么厉害黑云加境的敌基督的这样一个影响下，说是儿女们，当我看到这些事实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有感觉，神啊怜悯教会。不然的话，我们要是不能够来对抗仇敌这些的工作的话，我们今天那些弟兄们也是聚会，也有读经，也有祷告，大家光有这些外面的形式，有一些外面的规条又怎么样呢？ 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这些可怕的事情不光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可怕的事情今天整个在全世界仇敌都在做非常厉害的工作。不光如此，理学的东西跑到一个啊，跑到一些带领的弟兄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的聚会，200多位一起，大家在追求上去聚会。其中个别的弟兄啊，他们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跟另外一些弟兄呢有些争执啊。那么争执在哪里呢？哎呀，他们说我们的神学是正宗的，我们是高举的加尔文的神学。说加尔文神学呢，说是归正神学，是归到正统的神学当中去，你们所相信的都不对呀、加尔文神学呢高举神学，甚至呢教会中呢有些什么现象呢？说在有些的教会中我们不能读圣经，说圣经是我们读不懂的，先要读一两年神学才可以读圣经。啊，我听这么可怕、感谢主，一些有学习的弟兄，一些年长的弟兄顶住了。今天说在大陆，如果你今天去传道，大陆非常缺少传道人，当然如果我们去给他们一些供应，他们当然很感恩。但是说大陆不缺少传道人，大陆各种各样的，如果你只是想要人来传道的话，多得不得了。现在大陆在搞神学的，就所谓那些要坚定啊，要坚持啊，你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神学，首先要承认神学，你才能读圣经的，这样的传道人非常的多，你哪里有需要，他们哪里就给你派过来。今天真的能够在圣养上能够持守的是少数。碰到一位弟兄，他跟我说啊，他说我在这个教会中，哇，这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他说深感动他，后来他不能在这个聚会的当中。这个聚会给他们读的圣经是新译本，弟兄姊妹们，各本的圣经的译本对我们都有帮助。大概新译本，我们很多弟兄实在是觉得里面真的很少看到神的膏油在里面。但我讲的不是新译本的问题啊，那在新译本背后一个附录叫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西敏寺信经。当初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当初因为教会中好像有一些的异端出来，但是呢当初呢就有一些的大会，这些大会呢通过一些的决议，这些决议呢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统的，什么是不正统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到了西敏寺信经，如果你去看，我过去也学过，那里面开始复杂了。那里面人的推论很多不是圣经的东西，都不一定是圣经是这个意思的，人都放进去了，非常的复杂。从最早的把使徒信经才几句话，变成最后一本一本了。今天神给我们，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全备的。但今天人把这些放在圣经的后面附录，说你如果到这个教会来聚会，你一定要承认这附录中的每一个信经中的认识，你才能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你看汤唯跑到那些教会去，当然有些教会感谢主，因为神的话语坚定，所以这些的势力没有办法进来。但是今天越来我看到，我又去了一个上海有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让我留意感到有一些的，这些都是家庭教会，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影子，一些的神学的东西，一些的告诉人或者让人觉得，如除非我们接受神学的训练，不然的话我们好像不太能够读圣经。把这些的东西，理学是哲学，理学本身不是神学，但是今天很多的神学中已经把哲学、把人的理性的东西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放进去了。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信主比我还早，他是搞哲学的。哎呀，他说西方的哲学对神没有贡献，说东方的哲学啊对神很有帮助，帮助我们认识神，说哲学有它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今天我说你都是在哲学的思想的当中，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人想出来的各样的一些想法，人用人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神的很多的东西，人把神活泼的话语最后是固定下来，变成一些的系统，变成一些的学问。最后我说怎么能够替代神的话？他说西方的不行，东方的好。老子怎么跟圣经有关？我说老子说的道跟圣经的道完全是两码事。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神有关的东西挺帮得到我们忙，但是神最大的敌人不是很坏的东西，基督最大的敌人是跟基督好像有关，好像有些帮助，但不是基督的自己。所以当我跑了这些的教会之后，我一看，哇，基督的两大仇敌，这次当我都看见了，都在教会中活生生的看见。而且今天的问题是那些的传道人，哦，那些很多的传道人，那些到处在跑动传道的当中，是非常高举的这些的神学，神学重要过圣经，没有神学不能读圣经。听了之后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今天敌基督要做什么事情？敌基督就是要做这些的事情。好了，今天神的儿女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末世，不光末世了，今天是末世，在这最后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我想我们过去都交通过不少的点，我想只不过有几个点我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一下，点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点点的经文，我来读就是了。我们看我们在哪些方面神让我们提醒，操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前半部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读下去，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再有一句话，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保罗，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那一句话，以弗所书二十章，保罗讲到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神恩惠的话语。最后一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今天神要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今天看到敌基督的、基督以外的、反对基督的已经黑云压境，无论在世上，无论在教会里，都是非常厉害的在做工。神的儿女怎么办？感谢主，教会是谁的教会？这是基督，是我的教会，我建造我的教会。教会是谁的？基督的。今天到了我们手里，看到这些的事情，你看不到，你每天还日子好过，你照样吃饭走路，你看到这些事情怎么办？你是束手无策。感谢主，教会是他建造的，教会是他的教会。首先我们今天认识教会是他的教会，是他在建造，这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刚才讲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要回归原有生命之道是谁？我们主的自己。 我们回到生命的原则中。刚才我们回到圣灵把我们带到一切的实际中，不是人的学问。我们回到神的恩惠的话语上，然后我们回到教会的原则中，不可停止聚会。每一点我稍微讲一点点，回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今天教会曾经出了各样的事情，世上出了各样的事情，人就想出各样的办法来，但神说回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人想了两个方法，当在教会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秩序问题的时候，人想出什么？组织，想出规矩，这就是落入律法的当中。人想出这个办法，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人就这么走差的。人回到各种的规矩，各道的组织的当中，回到律法当中。当教会中出现那些所谓的异端的时候，人想出什么办法？信经、大公会议、神学，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人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字句，这些东西没不是活的，抵挡不了撒旦自己。所以这是教会走偏的路，2000年来走偏路。今天神说回到起初原有，人不喜欢回到起初原有。我跑到上海，我知道圣经已经是吃不大道了，原汁原味的圣经，后来我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失传了。我跑到了一个店，这个店是报纸上介绍的，是我家里我父母说这是电视上广告介绍的，说这个店还愿意回到起初原有的滋味。我跑进去一看，对，这个店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啊，我一看这个店是没有钱的店，但这个店呢，他提出，他说我们要恢复，要让后来的人知道原先上海的圣经是什么味道的。但是我里面有个感觉，他们虽然有这个心啊，但是这个力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们，人呢都是去吃新潮的那些的东西。那么呢，我里面真是挺有感触，就让我想起什么叫起初，你要恢复起初原有，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小时候很喜欢吃上海一种排骨年糕，啊，我就这个上次回去呢都没吃到，啊，这次回去呢打听到原来是在哪里，啊，我去吃了，哎呀，我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去吃了，这不是我的嘴口味变了。那里东西已经跟我小时候完全两样了。后来听人家说啊，这没办法，如果你现在要做的跟原先一样，你至少要贵一倍的价钱，就要付一倍以上的代价。今天店里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了，今天要回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是要付代价的。今天人不愿意了，今天可以这样，哎，可以有这样一个店，也可以有很多人来吃就可以喽。这是今天人的观念。神说要回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基督自己，基督做什么事？刚才基督说这教会建立在这个的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这磐石就是基督，你是神儿子，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谁？经过死里复活，父他升天，父特别告他。今天我们只有回到基督的原则下。什么叫基督建造教会？基督建造教会有两个的重点。神什么叫建造？神的建造就是神的扩张，叫做神的建造。今天你怎么叫建一个国啊？你要把这个国家，你要把你的政权要扩张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叫建造。建造神的事情，神的教会有两个点，我个人是觉得，一个神要把生命扩张，神要让他的生命充满在宇宙中，创世纪的时候神有这个想法。第二个，神要把他的权柄充满在这个宇宙的当中。什么叫基督来做？今天人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冲出去？你自己有生命，你有力量，你就冲出去。今天你觉得你有权力，你有权柄，你冲出去。人都是用这些方法来冲的，基督不是。基督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基督走的是十字架的路，基督是经着死把生命释放，奇妙不奇妙？今天人是怎么样的？人是靠我强力去推广我的政权，基督怎么做的？我基督存心谦卑，父神让他升高。看到没有？基督的路和地上的路有什么区别？基督是十字架的路，基督是个顺服的路，基督是个死而复活的路。基督把生命怎么能够来充满在宇宙中？死而复活。人不是的，人不要死， 人的自己老我就不肯死。基督怎么样把他的权柄神怎么样推广出去的？十字架顺服谦卑，父神将他至高。今天教会走的什么路？十字架的路，死而复活的路，一切依靠基督，只有他能够做。上海碰到一个聚会啊，这个聚会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姊妹们啊，我听啊，因为是年长弟兄叫我到那边去交通啊，我都有点啊，这个聚会啊，一些年轻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呢去听了一些讲道，这些讲道呢是有些的问题的，那么年长的弟兄呢就给他们指出，那么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都觉得不要听啊，就离开了那个聚会。那么现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呢，主要负责呢是姊妹啊，几位姊妹是主要的负责，而且呢这姊妹之间呢又发最，当我最后在外面服侍一圈，再回到上海，再到那边去交通之后呢，啊，原来知道那个姊妹之间的互相呢又产生了纷争。今天敌基督的力量已经那么厉害，黑云压境，但人之间呢还自己的己很大，还要纷争，还要不肯让主来建造这个聚会。这让我是觉得属灵的事只有主能够做。我这次出去服侍啊，有一个的经历，我出去服侍前五天，我突然知道一个消息，我要一个人到有一个地方去服侍，讲五常道，说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特会，他们说电邮里跟我讲明，我们这里讲到每一场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跟你们北美是不一样的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都慌死了啊，我还带了很多我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啊，到最后全都用不到，感谢主。当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仰望在主面前的时候，主给我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从这个角度去讲，从这个角度去讲，哇，就五篇了，有的是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就是无常讲下来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讲得下来的。这是神的基督的事情，教会的事情，谁有谁能够做？基督能做。那我出去原先我知道要讲十三场，但出去一跑呢，最后讲了24场，有些是我预先不知道的。我以前原来讲以为这就只要讲一两场就够了，最后讲五场，还在那里讲五场嘛，你讲什么都就求神来给我带领。特别是我准备了有三篇道，这个三篇道呢，我觉得是一个系列，我觉得一定我这次出去我用得到的。最后24场讲下来，很奇怪，我这当中最觉得要去讲的那三篇啊，我觉得最用得到的一篇都没有用到。所以实在我看到呢，我们人真的是不行啊，教会是基督建造的，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只有他能够做，他做的是奇妙的啊！我自己动了一些脑筋想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最后呢是用不到的。当讲到圣灵的时候，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跟小子们讲好之后讲了句什么，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带领住在主里面。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传给你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今天我最后去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生的儿女们，他们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我一听，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圣灵外面的工作。我说不是圣灵外面的工作不重要，我说更重要的是住在里面圣灵的工作。说到最后，我去一堂讲的全是讲圣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些弟兄们，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很热烈啊，我们很喜欢啊，我们为什么离开为那位年长的弟兄带领？他们太保守了，我们现在敬拜很自由，很自由，可以举手，很热烈。我说这个热烈，我说不是说举手热烈一定不好啦。我说这个如果说不是圣灵里面的工作帮你做好了，你光有外面这些激动是没有用的。今天到了，我就叫什么叫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首先让人看到一切的实际。圣经讲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万事。今天我们如果不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是指有圣灵的人，属灵的人是指被圣灵里面管制的人。今天如果我们只有圣灵，我们没有里面管制，我们是看不明白参不透的万事的。今天我们看到地上只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如果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参透，我们看到背后这场属灵的交战，敌基督和基督之间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中如此厉害的在交战。今天圣灵不来光照我们，我们是看不见这个事，我们今天还是啊很开心很怎么样。 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圣经中有一句话，基督他是真理，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实际。圣经中有一句话很多人误解了，圣经说主就是那灵。哎，神的儿子怎么等于神的圣灵呢？有些人啊说，哎，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不准确的教导。那主就是那灵，我想里面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圣灵带进主的实际，你碰到圣灵了就是碰到主了，是这个意思。你碰到圣灵了就是碰到主了。今天像我原来信主四年半浪费掉了，有一天主对我说话了，或者说圣灵对我说话了，把我得到了实际啊。你一摸到这个实际，我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之前道理改变不了我，一摸到这个实际怎么样，哎呀，我开始要为主而活了。这叫实际为主而活。今天我们活不出主的实际来。我很喜欢举个例子，也许我这里举过，今天怎么能够活出爱来？这个实际你怎么活得出来？恩膏的教训。有个弟兄跟他住在一起的啊，都是啊，都是这个很脏的，都是这个衣服都是扔在地方，都扔在床上，都不洗的。这个弟兄受不了，没法爱他们，怎么爱？只有讨厌，巴不得他们搬走，换别的干净的人，跟我一样干净的人跟我住在一起。什么叫恩膏的教训？圣灵里面说话了，你去帮他们洗衣服啊，还要我帮他们洗衣服？他们麻烦都麻烦死了，把他们赶走，换别人来住，你去洗衣服。圣灵恩膏的教训一说，什么发生了？他最后顺服恩膏的教训去洗了，洗到一半，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了。不可爱的弟兄，麻烦的弟兄，嘿，他里面就可爱了。谁做的工？这是基督做的。基督建造教会，基督建造教会，接着什么？圣灵恩膏的教训，服从圣灵恩膏的教训。圣灵把我们带进实际，神恩惠的话语。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弗所教会得到很高的启示，曾经是有起初的爱，但是发生了难处了，将来会有的。保罗有什么办法？把他们交给神和他恩惠的话语。在以弗所教会将来有豺狼会进来的，在以弗所教会将来有里面的人会有悖谬的话会来引诱人的，有什么办法？恩惠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到了最后末后的时代，我们都会碰到难处的，教会里会碰到难处，我们个人会碰到难处的。过去有弟兄讲，越到了后来，敌基督的仇敌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工，我们的身体会碰到难处的，我们的家庭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的工作会碰到难处的，各种的难处都会发生的。教会里也许弟兄姊妹之间啊，个人都是基业很大的，最后怎么样？难处一定是有的，交给神恩惠的话语，主的话语光照你里面亮了，碰到实际了，基督奇妙解决你的问题了。这是我到大陆碰到一个地方，我想两个地方的对比，一个在北边一点，一个南边一点。南边一个的地方，我觉得他们那边是农村，北边那边也是农村。北边那边是怎么样？北边那边他们是三天听道，每天是五场道，还要加早上的灵修，每天五场道，再要加学习新歌，一天五场道，每场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没有空调，没有空调，听下来了。我在下面有一部分时间是我讲啊，有一部分时间是我听啊，我都觉得听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他们一天能听五场啊，能听三天啊，哇！但他们对道有反应，我讲圣经的时候啊，觉得他们有反应，他们也是农村的，可能一般人觉得文化不高的，嘿，但是有反应。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农村，年轻的弟兄姊妹还可以，或者带领的还不错，但是也是农村的，是年长的，一讲神的话没有什么反应的。后来问了一下情况，说哎呀，他们觉得嘛，是农村嘛，我们文化也不高嘛，神的话怎么读得懂呢？我们比较喜欢听故事，你给我多讲一点故事啊，讲一点这个哎什么老基督徒被逼迫关在监狱这样的故事，我们就感动了。生命不是靠这么成长的，生命不是靠这么成长的。哎，我觉得里面有个感觉，怎么神的话语怎么能够不查呢？他年老了，年纪大了，听不懂了，反正也没文化，农村的。神的话不是给博士们读的，神的话是给一个你十二岁的人，只要有正常人的理智，神的圣灵吹去就可以读懂的，跟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太大关系的。 不是后来他们才好，他们说现在他们的年轻一代啊，好赶快要抓圣经啊。这些的教会，我说的那个教会，曾经几十年前有很好的基础的，很有名的传道人是带领他们那边的。这些传道人在大陆的见证中都书都留下来的，但是过了几十年，那里的让我觉得。今天神重要的是神恩惠的话语，没有神恩惠的话语，听一些的故事感动感动，不帮助我们成长，也没法抵挡仇敌。时间关系，最后讲一点关于聚会。今天越是到主耶稣临到的时候，我们越要不可停止聚会。什么叫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不是指我今天跑到聚会来坐一坐，坐个礼拜，不是。竟然有时候我在想，当我到大陆去的时候，看到有些的教会，他们每个主日两场道，上午一个半小时，下午一个半小时。我里面有些在想，每个星期能听三个小时吗？特会三天不是，每个星期三个小时吗？后来我想，我跟他们有一些交通，也许其中有一些人，这是教会的规矩嘛？你们北美只有什么讲一个小时，讲四十分钟，讲一个小时的。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是早上要一个半小时，下午也要一个半小时。我就坐来听，我里面在想，这三个小时是不是他都是好好的在听啊？那什么叫聚会？聚会是指怎么样？要让教会被建造，基督借着聚会把教会建造起来。昨天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在讲，哎，我觉得很得提醒。神给彼得的工作是国度带到神的国来，一块布，各种各样的，哎，所谓不洁净的都进来，只要一块布就可以了，一块布只要把这些聚在一起就可以了。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建造，他是支帐篷，对吧？而不是把那些东西一块布一兜跑了就可以了。保罗要建造，要支帐篷，什么放什么位置，怎么样，怎么成长，这个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今天要有交通。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今天聚会交通的主席就是基督。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不光是来听到，我们让基督的在我们里面啊能够成长。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有交通的，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彼此劝勉的。我实在觉得今天神仇敌要让人跟神之间没有交通，都是神学的东西，都是别人拿下来的归纳起来的。今天神让神的儿女之间没有交通，我实在感到交通的重要。有的时候凭我自己我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当我出去服侍一圈，最后回到上海，然后又包括有出去呢，那时候又有四次的服侍，我最后的四次服侍没有一次是跟我一个月前啊我所想象的要讲什么是一样的。最后跟那里的弟兄们有一些的交通，里面才有感觉该讲什么东西。今天我们不能离开交通，今天我们跟神那里，你们聚会不光礼拜天来坐一坐，我们在属灵上要有足够的交通，在基督里交通，跟神有交通，在基督里有交通。所以我啊主要今天就是把一些的情形我看到的跟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分享，愿意在其中有一些的彼此的劝勉。末后的时代我们站在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上，这是磐石，生命的东西，主的自己，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一同来守住。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巴不得你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是吧？当外面发生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当在属灵的境界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但愿主让我们里面有感觉，主让我们里面有迫切，主让我们不随便活在这个世上，主让我们看到仇敌的厉害的工作，主让我们回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主让我们看到是教会是你的，是你在建造，主我们更深的愿意让你在我们身上来做建造的工作，主让我们实在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让我们在身体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在你圣灵的管理之下，在基督你自己的工作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持守住，并且主让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你把教会往前带，度过主你再来日子不多的这些的年月，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不好意思，长。